好，我们要来继续看这个列王记啊，列王记下。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二章开始读起啊。好，上一次我们读到南国的约阿斯，对不对？哈，约阿斯，约阿斯是那个小王子，对不对？他是好像是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哈，块肉于身，从这个亚他利亚的这个手中被拯救出来之后，那借着大祭司耶和耶大把他重新复国，让他坐在王位上面。这个是约阿斯啊。那约阿斯的一生哈，他做王40年啊。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啊。OK，好，从我们现在这个约阿斯开始看起。连续几个王都是好王啊，那他们好不是说是绝对的好，还是有一些问题啊，但是大致上说起来算是一个好王。但是在这几个王的描述当中啊，都有提到这句话，就是说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在秋坛那边献祭烧香有什么不对啊？这是迦南人拜偶像的丘坛，这个圆形的，这个旁边有个台阶上去，对不对？这是他们在那边挖掘出来的，这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的迦南人在那边所筑的这个丘坛。那后来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呢，起初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建了一些丘坛，像这个东西呢，是这个图应该差不多是在那个以巴路山所挖出来的。那可能是当时约书亚在那边所建的，因为那时候约书亚在那边曾经献祭啊。好，那这个丘坛跟左边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右边这个是方的，而且它没有台阶，它有一个斜坡上去啊，这是神所规定的。好，这个是下面这个照片啊，这是一个方形的一个丘坛啊。所以呢，当这边我提到说他们以色列百姓还在丘坛上面献祭烧香。其实所讲到这个丘坛呢，在圣经里面有两种，一种是献祭给异教偶像的丘坛，另外一种是献祭给耶和华的丘坛。所以他们说百姓还在那边献祭烧香，他们指的是说在那边献祭给耶和华。所以呢，他们虽然不是拜偶像，是献祭给神，但这个其实说起来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到圣殿里面去，在那边敬拜神。所以这个丘坛都应该要废去才对。那在南北国啊，北国的君王呢，没有一个是好王，他们都拜那个耶罗波安所设的这个金牛犊啊，没有一个例外。那最坏的王呢，甚至于也拜巴利跟亚瑟拉，像亚哈跟亚哈谢就这样子啊。在国内呢，他们就设立巴利啊跟亚瑟拉。那南国的信仰呢，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坏的君王呢，他们会拜偶像，最糟糕的呢，甚至于会让儿子惊活，就是把儿子啊杀了献祭给偶像的。好像那个亚哈斯跟玛拿西啊，这是后来我们还会再看到的，这两个王是特别差啊。那比较好的君王，他们不拜偶像，但是百姓仍然在各地啊的丘坛献祭。像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约阿斯，还有之前的亚萨跟约沙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约阿斯之后的连续这四个王啊。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跟约坦这四个王都有同样的特点，就是那时候呢，百姓都在丘坛上面献祭。那灵性最好的时候，那一切的偶像丘坛呢都被拆毁啊，就是南国哈，百姓都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在南国只有两个王，他们的光景是这样子，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约西亚那约阿斯的一生当中啊。有发生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修理圣殿啊，那就是约阿斯做王40年历史当中，他记载的最详细的一个事件啊。圣殿建成到目前已经有150年了，从所罗门那时候开始啊。所罗门建圣殿那是主前大概960年，现在到810年了啊，差不多经过150年啊。那最近呢，这个圣殿又遭到亚他利亚还有他种植的破坏，这个是在历代志里面所提到的，他们把这个圣殿都破坏了，所以呢，现在要 这个约阿斯的年间啊，就要开始修理这个圣殿。不过在这个记载他修理圣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就是祭司呢怠惰失职啊，那一直到王介入之后，把这个专款专用啊，那督工呢也很诚实的发包的工程，那才使得工程顺利的完工啊。OK， 好，你看到啊，在圣经里面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好像有那么重要吗？但是他就写得很详细啊。那有的事情呢，我们会觉得说，哎，这应该很重要啊，哈，这个一些很大的一些战争啊，一些这个什么丰功伟业啊，应该要好好的讲一讲哈，哎，他的几句话就带过去了哈。那有一些东西呢，他写的特别详细是什么？你看到凡是关于圣殿的事情啊，都写得很详细，可见神对于这件事情啊很重视啊，所以他修理圣殿也写得蛮当然不像建造圣殿写得那么详细的。但是呢也花了一些篇幅啊，那我会觉得说里面所讲的事情好像还蛮琐碎的啊。所以你看到在神的眼中，修建圣殿的重要性呢甚至于超过君王的其他丰功伟业啊。OK， 所以呢我们在这地上啊，我们的成就怎么样啊，我们会觉得很重要，但是在神的眼中呢可能觉得不重要。在有些事情上头呢，关于神的家的事情啊，诶，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当中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神很在乎啊。好，所以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还有看我们自己的一生啊。啊，那时候啊，约押斯就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持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就是什么叫所认识的人，就是司库啊。你看英文它是写到就是那个管财务的啊，从他们那边收了来啊，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啊。那无奈到了约押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啊。好，所以那时候王给那些祭司一个命令，叫他们把一些，因为那时候人奉献到圣殿里面的那些财物啊，有很多个不同的管道，有的不同用途的。那他这里面有几种用途的这个奉献啊，他说把这些钱拿来修理耶和华殿啊。但是这个祭司呢并没有很这个积极的进行这件事情啊。这里我们看到啊，祭司呢把这些钱呢为什么没有这个修理这个殿呢，是因为祭司把这些钱用到其他的用途上面，以至于圣殿的修理工作呢就迟迟没有进展啊。好，那大祭司耶和耶大，他这个年纪已经非常大了，100多岁了啊。那他很爱主的，但是问题他年纪老迈就没办法啊，他就没办法有效的监管跟督促祭司，以至于祭司就怠惰散漫啊。OK， 好，那结果呢王就介入啊。所以约押斯王就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从这个所认识的就司库啊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啊。那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说他们不自己来修理了，要交给别人修理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把收款跟修理的工作呢交出来让别人来负责了，他们现在他不经手这事情啊，让别人来负责了。这里啊你看到这个王是象征什么？是象征教会的长老。祭司呢是象征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如果当祭司啊当这个祭司就当这个传道人失职的时候呢，这时候王要出来插手，就是说长老就应该要负起纠正的责任。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因为你看到这件事情，我就会想到一些在教会里面看到的一些现象啊，就是说传道人呢有时候碰到一些会有一些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当然最糟糕的是碰到这个异性方面的出了一些问题啊，这方面是最糟糕。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钱财方面出问题。钱财方面出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那个钱啊就是公司 公的私的就搞不清楚，都混在一起。所以呢，公款都用在私人的用途，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教会里面的财务上的一些问题。那像刚才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里头祭司所怠惰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收了很多的奉献之后，结果他们把这个钱呢用在别的用途上面去了。本来这个是应该要用来修理圣殿的，但是他们用在别的用途上面之后，那圣殿就没有钱修理了，所以他们就一直拖延拖延拖延。那今天一样，教会里面有很多奉献呢，是应该有某一些用途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像有一些传道人呢，在这方面就处理得很不好，特别是他们会把这些钱挪用去做别的用途啊，做别的用途。那这个时候呢，谁能够来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呢？就是长子，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认识教会里面的长子呢，都非常的 nice， 都是好好先生。那对于这个传道人是充分的授权，以至于传道人在这些事情上头有一些出的这些错误的时候，他们都不过问。那这样的话会让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所以变成传道人呢，他的一些错误呢就没有人能够来监督。那这个地方你看到，就王这时候就站出来了，叫他们说 OK， 现在你们就不要处理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交给别人来处理。所以从这里头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教会的这个治理方面的一些原则。然后呢，祭司耶和耶大就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专款专用。他设置一个专用的奉献箱，以免那个钱财呢混淆不清，被挪作他用。就像我们今天有时候说一个教会要建堂，建堂基金，对不对？那钱这个奉献是为了建堂的话，就只能用在建堂上面，你不能拿去做别的用途的，对不对？好，那所以他们现在是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奉献箱，不让他做别的用途。然后呢，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好，这时候就要点那个钱，那点那个钱是有两个人在点，一个是王的书记，一个是大祭司，所以这是代表两个职分，对不对？一边是代表王，一边是代表祭司，他们要共同点收，让那个财务呢透明，对不对？然后呢，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所以呢，他现在把修理的工作呢，由这个祭司的手中呢，转到督工的手中，就是由专人来负责了。然后呢，但他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呢，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碗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即使是做那些耶和华殿里面那些器皿啊，他说都不能用这个钱，因为这个钱呢是专门用来修理耶和华的殿的，所以修理的经费是专款专用，即使是圣殿里面其他正常的开销呢，也不得动用这笔预算。所以这个财务这样才会清楚啊。然后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办事的人就督工了，转交给做工的人，不与他们，就是不跟这些督工来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不诚实的督工呢，他们会中饱私囊，他会偷工减料，对不对？你给他100块，他其实只用60块钱去买材料，另外40块钱自己污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现在是找到这些人都是可靠的人，对不对？你先确认他们这些是可靠的，是诚实的，然后就充分的授权，让督工呢放手去做，而不是把他防他像防小偷一样，因为你要确定他是可靠的，就把事情交托给他们做了。然后唯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呢，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钱本来就是要归给祭司的，所以本来归给祭司的奉献呢，仍然是归给祭司， 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不因为圣殿现在在修建而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本来要给传道人的奉献还是给传道人，对不对？你不要说我因为现在建堂了，弟兄姊妹把钱都拿去建堂了，然后传道人就饿肚子，没有，给传道人的奉献还是给传道人。但是另外那些钱呢，就是要也是就是用在该用的那个用途上面，不要混在一起了。好，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就这样子把这个殿啊重新修理起来了。这在约阿斯的年间，这就算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这个后来那个耶和耶拉死了啊，死了之后，结果发生很不幸的事情，就是约阿斯呢就转去拜偶像，而且甚至于呢打死了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呢起来责备这个约阿斯，就后来被用石头打死啊。在历代志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耶和耶拉死后啊，犹大的众首领呢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人前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这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呢就责备他们，结果众民同心就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施冤，伸冤。 OK， 所以即使这个约阿斯啊，在这个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但是一旦耶和耶大过世之后啊，他很快就偏离了，甚至于把这个撒加利亚都用石头打死，这是让人家很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结果啊，才一年之后呢，亚兰王哈薛就来攻取加特，然后再来攻打耶路撒冷。那时候呢，约阿斯就将圣殿和王宫的金子呢都给了哈薛，所以神的管教马上就来到一年之后。他说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他从大马色一路来攻打加特。所以你看到中间他越过那哪个国家，越过以色列，对不对？所以那以色列那时候是非常的弱，让这个哈薛可以这个为所欲为，从他中间这样穿越过去攻打加特，他们都没有办法去还手。那接着他打完加特之后就转过来要攻打耶路撒冷。那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呢，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所以他把那些都交出去了。那个在历代志他这么说，他说满了一年呢，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亚兰的军兵虽然来了一小队啊，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为什么呢？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斯。所以当约阿斯离弃神的时候，只要这个光是一小队的这个敌军啊，就把他们打得这个落花流水。然后呢，接着约阿斯就生了一场重病，然后被他的臣仆所杀。他说亚兰人啊，这个是历代志下所说的，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那列王祭司说，是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撒拔。约撒甲什么意思啊？就是耶和华记得。那约撒拔呢，是耶和华赋予。所以这两个名字倒是有点特别，因为这好像是怎么样，神是借着这个名字在解释说他在做什么事情啊。这提醒人就是说神记得什么，神记得撒加利亚的呼求跟冤屈，对不对？那时候他撒加利亚被石头打死之前，然后求耶和华这个鉴察，还有呢为他伸冤，对不对？他就赋予这两个臣仆啊任务，来杀死约阿斯，来报他流撒加利亚血之仇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那个北国呢，北国的耶户这个王朝啊，开始啊，那神就开始割裂以色列国啊，就是开始这个
缩减
他的版图啊。那时候河东之地就被亚兰占据了，然后到了他儿子约哈斯的时候最惨啊。他说亚兰王那时候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同河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呢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10辆战车，你要知道这个他本来有多少战车啊。在亚哈执政的末年呢，他曾经派2000辆战车去到一个地方叫垮垮，在那个地方跟亚兰联合呢，在抵抗亚述的入侵。那时候有2000辆战车可以派出去，现在他们只剩留给他10辆战车，你看，所以看这个简直是啊，这个差太多了啊。那约哈斯呢就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这个拯救者是谁呢？这拯救者就是亚述王啊，那个亚述王叫做亚达尼拉利三世啊，他曾经两次呢攻打巴勒斯坦啊，他那时候曾经攻破这个大马色啊，把亚兰人呢打败了。所以那时候因为亚兰被亚述啊这个打败，所以呢亚兰就没有力量再来压迫以色列啊，所以这个是一位拯救者这个意思啊。然后呢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啊，就整个国家就开始有起色啊。那个时候以利沙已经年纪老迈啊，快要过世了。这时候约阿斯王呢就去看以利沙啊。那时候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啊，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话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
谁讲？以
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呼喊的，对不对？说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现在以利沙过世了，那这以色列王呢也在呼喊说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对不对？有他一个人呢胜过这个以色列的千千万万的军队啊。那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啊。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所以他一射箭啊，那个箭不是普通的意思啊，它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啊。他说这个箭一射出去，他们就要击败这个亚兰人啊，那在亚佛那边攻打他们。亚佛就是在这个亚兰跟以色列中间的一个城市啊，曾经他们在这边打过一场战，就是那时候这个亚哈跟这个便哈达啊，在这个地方打，结果他们把这个便哈达给打败了。结果把便哈达给俘虏了，结果后来却被亚哈给释放了，就在这个地方啊。好，他说在这个地方啊，你会打败他们啊。接着他就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就打了3次便止住了啊。那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了。这个 为什么会击打地？击打地就可以打一次就可以打败对方一次啊，击打两次就可以打败对方两次，这个叫什么？这什么意思？这个是叫做先知性的动作，这叫先知性的动作。什么叫先知性的动作？就是让一个人顺从圣灵的感动，他凭着信心用肢体动作来预言，并且宣告神的行动跟得胜。这时候他会在灵界里面发挥一个实质的作用，打破仇敌的权势。这个叫做先知性的动作。所以他这个他打地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动作。打地，打地是怎么样？他在打地的时候，在灵界里面有发生事情，所以这个叫做先知性的动作，是先知在圣灵里面的感动叫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就如同他们当初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这样子天天绕城一次啊，祭司吹号，那也就是一种预言性的行动。
对，所以有的时候神是让我们说用口来宣告，宣告神的得胜，因为我们所嘴巴里面所说出来的话带着能力。但有的时候呢，神是让我们用借着一个动作，
行动，
借着一个行动来宣告啊。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叫做阿根廷大复兴啊，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当然有一个姊妹呢，神就感动她去敲那个桌子，他们在通宵祷告的时候，那她后来就是凭着信心一敲那个桌子的时候，就一阵大风吹进来，她在场的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从那天开始啊，那个复兴就临到那个教会，然后就在临到整个国家啊。所以那个动作是什么呢？你敲个桌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那个敲那个桌子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先知性的动作，借着这个敲打，这个灵界里面就有事情发生。好，所以我也知道说有一些教会这个常常会带大家做一些先知性的动作，有一些人特别有很多感动，我们现在做一些 干什么，甚至于连在圣灵里面跳舞，跳舞的当中也有很多做一些什么一些动作，那个他们就这个当中也有一些先知性的这个动作，在宣告神的得胜啊。那 OK 啊，这到底是根据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想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例子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动作啊。那好，那现在问题是说那这个以色列王这个约阿斯啊，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打这个地这么重要？如果知道的话，我让多打几次啊。”那你没跟我讲，我当打三次我就觉得够了，三次嘛，对不对？好，三次。然后先知为什么生气啊？为什么生气？当然因为他先知知道说这个打地很重要啊。好，虽然我没有跟你解释啊，但是呢，这个如果你灵里面比较敏锐的话呢，你应该要多打几次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头有一些这个以色列王身上有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啊？第一个，他缺乏属灵的敏锐度，他没有从前面那次的那个射箭的动作啊，领悟到说这些动作背后具有属灵的意义。他因为他前面等于是以利沙又等于是先给他一些提示了，对不对？好，你现在射箭，他射箭之后，他跟他解释说这个射箭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得胜箭，
就得胜箭了嘛，对。然后你跟第一题已经告诉你答案了，第二题呢？你可以以此类推，就知道说这个打地一定有意思的，所以呢，你那时候只打三下，那个以利沙就很生气啊！你这个真的是不够聪明，那个没有开窍，你不晓得这里头的含义啊。那他说，可是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跟你讲哈，他来探望以利沙之前，他应该需要有一些灵里面的预备跟期望。你要知道说，我去看这个以利沙啊。不是只是好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探访，哦 ，OK， 然后给你安慰一下，然后就 say goodbye 这样，不是，他应该要对这样的一个会面啊，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的，就像当初那个以利沙，要紧紧的跟随以利亚，看着他离开这个世界一样，他一定要得到那个祝福，愿感动你的灵要加倍的感动我，对不对？那现在以利沙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王去看他。你一定要有个很深的一个期望啊！我希望把那个祝福要得着啊，对不对？那要得到那个祝福，你要很注意的听以利沙讲的话，然后要很注意，很留意做以利沙要你做的动作。你不会只是打个三下哈， 这个一时一时啊，所以他因为没有做这样灵里面充分的预备啊，结果他就错过了这个蒙绝佳的这个蒙恩的机会啊。我们有时候灵里面很迟钝的，好，那个通常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在面对的什么样的一个场合跟时机啊。我举个例子，像那时候我那时候我父亲病重啊，我们回去要看他啊。那回去看他呢，那时候我就在搭飞机啊，在飞机上面时间很长，对不对啊？时间很长，那时候如果你要打发时间的话，你大致可以就是看飞机上面的电影啊，还有上面有一些可以玩一些 game， 对不对？时间可以这样打发，很快打发过去。但是那时候我里面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回去是要干什么？不是只是啊陪陪他安慰一下父亲，乃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要进行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还没有得救，对不对？哈，你要趁着他过世之前，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让他能够觉知啊。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那在飞机上面的话，我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要好好的亲近主啊，要好好的为这个事情祷告，对不对？哈，好，所以后来回到那时候回到台湾了，然后就跟父亲讲几句话，哎，突然就有一个就有感动，要跟他传福音了。传福音之后呢，哎，他什么？他愿意接受主了。那时候我吓一跳啊，这么顺利。然后呢，他就带他决志了。那后来他也受洗了，那整个人就开始不一样了。好，那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需要有灵里面要有预备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是要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所以灵里面就是要警醒啊。那这个约阿斯啊，这个王去看以利沙的时候，里面缺乏预备。他如果预备好，他说：“哦，神啊，你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要大大祝福我，要祝福这个国家。”哦，然后他如果里面是警醒的话，他就会比较容易能够抓住这个以利沙吩咐他的每一件事情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含义啊。他就知道射箭，哇，这个射箭有意义。那打地呢，用箭打地，哎，这个有意义的。他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多打几下，对不对啊？而且要用力的打。这个时候他就完全不一样，他就抓住这个蒙恩的机会了啊。好，他所以他对伊丽莎的期望呢太低了，他讲我去就是只是看看老人家而已了，没有什么别的期望，他要带着期望去啊。后来伊丽莎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呢，有一群摩押人来犯境。到了新年，什么新年什么意思？你看到那个英文的翻译啊，他很多就把它翻成说是第二年的春天啊，但是他原文里面并没有讲到说是春天，他就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了。那我是比较认为说这个是指的什么，这是指的这个他们民事历的新年，就是7月1号的吹角节。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农作物都已经收成了，摩押人这个时候来犯境了，他们可以掠夺那些现成的那些农作物，对不对？如果说是春天来的话，春天的时候也是要收成，对啦，也是要收成，但是还没有收成完啊。到了这个七月要收缴节的吹缴节的时候，都已经收成完，你就不用收割了，你就直接去把那个东西抢来就可以了啊。好，那我认为是可能是七月一号，因为这后面有意义的啊。那有人正葬埋啊，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呢，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到伊丽莎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啊。那时候的坟墓跟中国人的坟墓不一样啊，不是说埋在地里面，他那是在一个洞里面啊，洞里面，所以那个洞里面呢，往往是可以放很多个那个很多那个骸骨的啊。然后一旦骸骨那个他这个人变成骸骨之后，他们会把它收一收啊，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放在那个里面的一些隔间里面，好，然后把那个大的空间腾出来，再给那个新的这个尸体放进去，等到它再变成骸骨啊。好，那时候他们大概就是进到这个以利沙的那个墓穴里面了，里面还有很多别的死人啊。然后墓穴里面本来要把它放在那个床位上面的时候，哎，突然有这个 有这个摩押人来了，他们赶快就随便一丢，结果就碰到以利沙的骸骨啊，结果就死人就复活了，站起来了啊。好，那这个是这个神迹有什么意思吗？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有意思了啊。他碰到以利沙骸骨就活了啊。以利沙是预表谁啊？以利沙是预表基督啊。所以你看到以利沙所行的那些神迹啊，很多跟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很像，对不对啊？好，那所以他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意思就是说，我们因着基督的死啊，我们才得以活过来，对不对？以利沙死了，那但这个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死人呐、啊，我们是灵里面的死人，对不对啊？当我们一碰到主耶稣的这个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得以活，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就得以活。好，所以这边就是以利沙的骸骨在那边，让我们这些死人呢可以复活。好，那后来他说死人复活啊，这是在什么？这是预表在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在吹角节的时候，在新年的时候，因为吹角节就是来象征，就是预表那时候末世号筒吹响，那时候圣徒都要复活。好，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刚好就是个新年了、啊。我想大概就是吹角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死去的圣徒将要复活。好，所以我相信这个神迹的背后应该有这些暗示，对不对？好，当然你说好，应该就是只是讲死人复活而已啊，就讲到以利沙很厉害。当然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了啊，但是我觉得说这里头应该有更深的意思啊，暗示我们说当有一天啊。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啊！
这阳历是大概几月？
阳历才九月左右啊，就是秋天啊，秋天。
祝棚节的时候。
对，那祝棚节是7月15号到21号啊。那这个是7月1号的话，就是他们的新年啊，这样。然后呢，我们接着看 ，OK， 那结果后来果然啊，约阿斯就三次打败便哈达啊。三次，然后呢就收复了失土，所以这个耶户的王朝啊，耶户那时候开始就衰弱，对不对？到约哈斯最惨，到了约阿斯的时候呢就开始复兴了。那南国这时候是谁啊？南国这时候是亚玛谢，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那第一个他的国位一稳定之后，他就出使了撒拉父王的臣仆，但是他的圣经说他没有杀死他们这些凶手的儿女，因为照着律法他只是杀死那个当事人，没有把他们的这个家族都除灭。那接着另外他讲到他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岩谷杀了10000个以东人，攻取了希拉，这是他这个一场这个很辉煌的战果。那他说啊，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希拉的意思是岩石的意思，改名叫约铁，约铁是神的恩惠，崇敬神啊。直到今日什么时候？有人在想说，列王记下的作者啊，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作者是谁呢？不太确定，但是有可能是耶利米啊。所以如果直到今日的话，应该就讲到是犹大的末年啊。犹大国的末年，好，他先在岩谷就在这死海的南边这块平原啊，然后呢，后来攻取了希拉，希拉是以东的首都啊，好，那结果那个亚玛谢打了这场胜仗啊，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依靠神啊，结果他居然啊，他杀了以东人回来之后，这个在历代志里面所提的，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就把以东人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呢叩拜烧香，怎么会这样子？那因此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对啊，很奇怪啊，对不对？你把对方打败了，居然把那个对方的神给他拿过来拜，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但是人呢脑筋一糊涂啊，就是这种事情都会做得出来啊。他可能看看那个神，这个神像看起来这个很有艺术感啊，就把他带回来了。那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 谁立你做王的模式呢？你住口吧，为何早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这是亚玛谢，亚玛谢前面不是很好啊，结果后来居然在这个地方就晚节不保。那接着他就向以色列王约阿斯挑战，结果他想，哇，我这么厉害，打败这个以东人啊，所以这个乘胜啊，他就开始想说他也要跟北国挑战，结果呢战败，然后被抓起来，甚至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400肘，就是180米啊。那时候他说，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啊，跟他挑战。以色列王约阿斯呢，就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所以他这是讲了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什么意思啊？这个预言其实啊，其实还有点，这个预言，这个我讲的预言是伊索寓言的预言。这个预言呢，还有那种这个先知预言的味道啊。为什么呢？这个吉利是代表谁呢？吉利就代表犹大王亚玛谢啊。香柏树呢？这个香柏树就是讲到以色列王约阿斯，对不对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么荣耀这么高贵的一个人啊，那你呢就像那个吉利一样啊，他居然要来这个跟我提亲啊，你的儿子要娶我的女儿，他认为说这个简直是非常不相配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他说结果后来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给践踏了。这个野兽是谁啊？这个野兽啊，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预言啊，就预言到叛党啊，怎么说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讲犹大王自不量力，他不配跟以色列王来交手。然后呢，这个以色列王他预言怎么样？将来会有叛党起来，会来除灭犹大王这个亚玛谢。哎，这个后来果然是这样发生了，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来跟我交手啊。其实说起来，我们是什么根本很不相配的，因为我是太高贵的，你那么很低贱的啊！我跟你打，我都觉得说太贬低自己的身价。他说，但是呢，有一天呢，会有人来收拾你，就是一个野兽啊。那这个野兽是什么？有人说会不会是外邦什么敌国啦啊？可是实际上，你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了，其实这个叛党是，我想就是那个野兽，就是指这个叛党啊。他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呢，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其实这个约阿斯那时候也三次打败亚兰了，所以他不是好惹的。那亚玛谢呢，却不敢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上来，在犹大的伯斯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这个伯斯麦在这边，西南这儿啊。然后犹大人呢，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那然后呢，接着他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斯麦就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所以亚玛谢居然被活捉了啊。然后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维持，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好，所以这个他就把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啊给拆掉了。耶路撒冷是长这个样子，这是这个地方红色的这个框框可能是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这个是不是还有更扩大不晓得，最大有可能扩大到左边那边啊，但很可能是当时的规模是这样子。那这个是皇的，这个是圣殿，下面这个是王宫啊。那他这个说从以法莲门拆到角门，以法莲门呢是在北边， 是通往以法莲支派的一个门，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图上英文是写说便雅悯门，但是后面打个问号不确定，但是呢有可能这个地方是以法莲门。那左上角这个角落这个地方呢就是角门，在这个西北角这个地方。那这段距离有多长呢？就是400肘。所以他把这北边的这道墙呢都给拆掉了。那为什么要拆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啊比较平缓。他这个耶路撒冷的四面啊，西边、东边还有南边呢都有山谷。但只有北边那边呢是比较平缓。所以那个地方最容易被攻破。那你把那边的城墙给拆掉之后啊，耶路撒冷几乎就等于是没有什么防御的能力，所以对这个犹大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耻，对不对？他们的首都居然有一面墙完全被拆毁。那这个被拆毁的城墙一直到了乌西亚年间，就是这个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的年间才被修复。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犹大的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地图啊，有可能是当时的耶路撒冷范围是这样子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以法莲门在这个地方，角门在这个地方啊，相距400肘啊，这段城墙被拆毁啊。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后来他就被叛党啊杀于拉吉啊。他说耶路撒冷有人就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了拉吉，将他给杀了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野兽了啊，给他践踏了。拉吉在这个西南边啊，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啊。那接着我们看北边啊，北边到约哈斯的时候就开始有起色，到了他的儿子叫做约罗波安二世啊，那时候是北国最复兴最强盛的时候啊，他在位41年，是北国在位最久的一个君王啊，那时候他的版图扩张到最大。圣经这个14章啊，列王记下14章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伯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这个时候约拿做先知啊，他就预言到这件事情啊。约拿除了是对尼尼微发预言之外，他也对这个北国发这个预言啊。虽然别的地方没有提到啊。那这个时候呢，在亚述来说，那时候刚好是经过几个比较弱的王，所以亚述那时候也没有力量来管这边啊。所以那时候让给约罗波安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扩大他那个版图啊。他说这个北边呢，他扩大到什么地方呢？从一直到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所以这亚拉巴海就是死海，所以这整个范围呢都是北国的范围了，以色列从哈马口对一直到就绿色这块，所以那个大马色中间那个亚兰也都被以色列给征服了。那这时候南边呢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那他一直扩展到什么地方？他扩展到以拉他，就是在最南边这儿，这是红海的一个港口啊。好，所以那时候北边的领土啊跟南边领土加在一起啊，就相当于那时候所罗门时代的范围啊。那时候所罗门的时候，你看北边的伯拉大河，南边是埃及小河，中间红的这一块是他们那时候所统治的范围，包括他的那些附庸国在内啊。那上面伯拉大河到那个西线那个地方是他的等于是经济范围了啊。但是它实际上的那个政治范围是下面这块红的这块，从哪里啊？北边是哈马口，南边呢到以拉他，哇，那就跟左边不是一样吗？所以它这个时候啊，南北国的版图加在一起，相当于当初所罗门时代的版图，所以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复兴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北边是耶罗波安二世，南边是乌西亚。南边是乌西亚。那乌西亚他在位52年，是南国在位第二久的君王，仅次于马拿西的55年。那乌西亚他享年68岁，是南国最长寿的君王。68岁你想也不是太老，但是那时候那个南国的君王他算最老的了。好， 那但是呢，他后来也是晚节不保啊。他因为心高气傲啊，结果他就擅自进神的殿里面去烧香啊，干拜了耶和华，因为那是祭司才可以做的事情，他就擅自去烧香，结果后来当场就长出大麻风啊，一直到他过世啊。那结果后来他就儿子呢就来摄政啊。那时候乌西亚就住在别的宫里面，就隔离了。那时候由约坦啊来侍事啊。所以你看到从这个亚哈利亚之后啊，约阿斯开始呢，这一百年间，南国这一百年间连续就出了四个好的王啊，是相对比较好的王，不是最好，但是还可以啊。这四个算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四个王呢，都有同样的这个描述，差不多都是讲说，这个王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他父亲某某某谁哈，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这差不多这四个王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评语啊。当然约押斯没有这个说效法他父亲了，他只是说在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呢，他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但是呢，你看到他们都晚节不保，不是他们都，有三个王都是晚节不保啊。约押斯怎么样啊？约押斯他后来拜偶像，对不对？他转去拜偶像，然后把他恩人的儿子给杀了，结果他的下场是怎么样？后来他患了重病，然后被臣仆所杀。啊，那亚玛谢呢？亚玛谢他后来拜了以东的偶像，然后心高气傲，后来就被打败了，对不对啊？那他下场就逃亡到拉吉，被叛党所杀啊，这个他下场。那乌西亚呢？乌西亚他后来是因为心高气傲，就擅自烧香，对不对？他的下场呢是长了大麻风。所以这四个王虽然是好王，但是有三个是晚节不保的，下场也都不好，对不对啊？只有约坦还比较平安啊。那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呢，就是一个非常坏的王了啊。那亚哈斯呢的事情，我们就下一次再讲啊。我看，那接下来就是啊，那我们看一下北国呢？北国这时候你看得到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他做王只有六个月啊。那北国总共经过90年的耶户王朝之后呢，就进入最后混乱的30年。最后30年非常混乱，中间经历了四次的篡位，共有四个王朝，有五个王啊。然后撒加利亚做王六个月之后就被沙龙篡位了，沙龙做王一个月啊，然后就被米拿县给篡位了。那这个米拿县呢，他是从德萨上了撒玛利亚，杀了这个沙龙之后就篡了他的位，德萨的东边啊。然后那时候米拿县就从德萨起攻打提斐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啊。提斐萨在哪里？可能在南边，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一种做法啊！在这个同胞当中，居然做这种事情，这是一般都是这个外邦亚述啊，这个外邦的非常残酷的做法。所以这个米拿县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人啊。然后呢？后来呢，亚述王的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先就给他1000他连得的银子啊，34公吨啊。普勒就是提格拉庇列色3世啊，他来攻打米拿先。那那时候呢，他就给他银子啦，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先呢，就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色克勒啊，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他要给他这个银子啊，银子1000他连的，我们知道那个叫做案例啊，用2个他连的银子就买了座山啊，
撒玛利亚山，
就1000他连的可以买500座山啊，哇，那他就没这个钱，他就跟那个以色列的人去索取，那每一个人出50色克勒。因为一个他连得相当于3000色克勒，那总而言之啊，这里是要6万户，6万个人啊，每个人出50色克勒的话， 才可以凑齐这个钱啊。然后后来米拿县死了之后，传给他儿子叫比加辖。之后啊，这个米拿县跟比加辖呢，都是臣服于亚述的啊，所以他们就是做亚述的附庸。那但是呢，这时候另外有一个叫比加就兴起啊，他本来可能在河东那边哦，是他的势力范围，后来他就把比加辖给杀了。那比加呢，就跟亚兰王叫做利逊就结盟，他们是反抗亚述的。那他们就攻打犹大，为什么犹大不愿意加入这个反亚述的联盟？所以比加跟利逊就联手啊，来攻打犹大啊。那时候先知以赛亚呢，就鼓励犹大王亚哈斯要来倚靠神，但亚哈斯呢却不愿意，他就跑去跟亚述来求援。那亚述呢，就出兵灭了亚兰，杀死利逊，然后又掳走了亚兰、以色列北部和河东的居民，把这几个地方呢设为亚述的行省，然后立何西阿为以色列王所以他就因为亚哈斯跟他求救啊，他就来打败了这个以色列跟亚兰那他说那时候就以色列王啊。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庇列瑟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利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伯他利的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这叫做加利利被掳，就是以色列北国被掳，分两个阶段。这是第一阶段被掳，所以打破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利斯、夏索、基列、加利利跟拿伯他利，所以他把这几个地方呢，就设立成为亚述的行省。这三个省的名字，一个是多尔，一个基列，一个叫米吉多。然后以色列就只剩下绿色这一小块了。你看，本来这些地方完全属于以色列的，现在以色列只剩下这么一小块，其他的红的呢，都被亚述给占领了，设成三个省。这三个省，多尔又称为沿海的路，基列呢又称为约旦河外。米吉多呢，又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所以呢，以赛亚书9章1节有提到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所以这三个地方啊，就是亚述所设的三个省，神在幕后啊，会让这三个地方啊，会得着荣耀啊，因为。后来主耶稣的那些门徒啊，都是在这几个地方出来的啊。那主耶稣也在这几个地方传道啊。那这个最后这个是巴山的亚斯他路的居民啊，被亚述人掳走的这个一个壁画啊，那是在亚述的一个王宫里面所发掘的啊。你看这个右下角那个尖帽子那个是亚述的军人啊，前面三个呢。这个扛着包包呢，就是犹太人啊，然后被掳到亚述去啊。